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在这一系列的节目里面，我们讨论到怎么样去帮助妇女朋友在生活里面遇到生活难题的时候，有哪些重要的原则和真理是妇女朋友需要知道的。其实很多真理也合适男士们应用。我们在过去我们已经谈了六个重要的真理，那我在这边先复习一遍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帮助妇女们知道每个女人在基督里都是独特的无价之宝。第二个是神是女人一切需要的源头。第三，神给女人最尊贵的身份是成为神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妻子和母亲。第四个真理是妻子透过敬重顺服成为丈夫最重要的帮助者。第五个真理，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第六个真理是妈妈亲自带孩子，为孩子奠定一生最重要的基础，那就是安全感、健全的自我形象、正确的价值观以及与神美好的关系。那今天我们就要进入第七项原则，或者我们说我们要帮助妇女有的一个重要的信念。这第七个信念是什么？就是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那今天我请到节目里面的也是一位朋友，我就称他为小琪。那小琪在这样的一个真理上面他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我今天请小琪来和我们分享他对于这个功课的他的个人体验。那小琪你好，你要不要跟朋友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小琪。
好，那我不能改变别人我不能改变别人，只能改变自己。这里的意思就是我拒绝视自己为受害者，我选择以积极正面谦卑的态度把关系带入良性循环。所以我不看自己为受害者，而我看到我自己是那个可以把关系带入良性循环的那个主导者。所以小琪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一个真理上面你的经历是什么？
好，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哈。其实我之前的话情况实在是不太好啊，因为我一直觉得
之前多久？
差不多一年半之前。
一年半之前。
对，因为这件事情就是我先生有外遇，然后那我就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受害者。所有我的朋友都觉得是说怎么可能会发生哈，因为我的先生是一个非常。
你自己可能也觉得。怎么会发生？
对对对，我自己也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帮我先生照顾的无微不至。然后那他在我们的家庭，人家一般都觉得我们是非常幸福美满。那我先生都是喜欢带我们出去玩，那从来不外宿，然后对孩子也是充满了爱心。那我们家庭也都是别人所羡慕的。那我自己也觉得我完全都不亏负他，然后我对他非常的敬重。那但是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在一年半之前他就是有发生外遇。那发生了之后我是觉得晴天霹雳，我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幸福的基础，然后所有的家庭，我的理想完全就破碎瓦解。那当初我是整个心力交瘁，我完全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事情。那我所有的朋友也都是劝告我，就是说啊，你应该要譬如说你要自力救济，你要离婚啊，或者是甚至于他的一个非常好朋友，因为我先生他是一个有非常好的条件，他的外形很好，他有好的工作，然后他对人非常的和善。然后那他的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就告诉我说我所认识的这个朋友哈，他是一个意志非常坚定的人，你要改变他是不可能的事情。当他决定了，
他在形容你先生，
是他形容我先生，
你先生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你是不可能改变他的。
对，就是说站在，因为我们是已经变成好朋友了，所以站在好朋友的立场，他反而劝我，他说你现在最好去跟他谈你该拿到的什么条件，生活费啦，或者是说小孩子的归属问题哈。站在好朋友的立场，他是男生，他是我先生的好朋友，他说你现在该跟他谈的条件你就先跟他谈下来，我觉得这样对你比较有保障。 对，
所以其实从这个好朋友的观察角度，他也觉得你先生要回转是不太可能的，他可能是会继续执迷不悟下去的，是当以当时的情况。
对，那我先生的话，我当初也是跟他讲，他一被发现的时候，他当然是说，他要家，要孩子，他要回来。我说可以，可是你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不准跟那个女的联络，你在事业上也不能够去帮助他，他完全都不可以。他说他没有办法做到，他这样会内疚一辈子。对，然后他就是。我以我对他的了解，我觉得他是没有办法利用任何的外力去影响他的这个人，所以几乎我是非常的放弃、
绝望，
对，绝望。我觉得他是他的以他的这种个性来讲，我是没有办法扭转他。那我就非常极力的每天就是跟他 fighting， 然后每天就是跟他就是跟他讲，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然后我说，如果你要回来，你就要付什么什么什么代价，你就是要回来，要回转这样子。但是都没有效。那对他来讲，他只是觉得好多的压力，然后让他觉得更想跑这样子。对。那所以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就开始寻找，我就觉得是说我的生命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做得这么好，我做得这么多，我的小孩子都非常的跟我的关系也都非常的良好。那我就去找很多的书籍，什么卡内基的啦，然后什么心灵的建设的啦，甚至于去算命啦等等。那一直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基督徒，那但是
你有找算命的。对不对？
对，
然后好像他们说的话，你绝对听也很有道理。
对，他们说啊，这个是什么星球之间互相影响。他这个星座的人呢，走到这样子的程度的时候，他就是会就觉得自己是救世主，然后他就会去对那个很柔弱的女子产生问题的女子，他就会想去帮她。然后这一段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那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等等的，让我就觉得是说，哇，我这个婚姻好像没有什么希望。那但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基督徒，我在这段时间我有祷告有寻求，可是我觉得我几乎是眼睛是被蒙上帕子，耳朵其实我只是讲我自己想讲的，我也听不到神的声音。然后一直到我们学校有一个读书会，在那边有一个机会，就是学员传道会一个姐妹，她就递给我一张邀请函。那时候正好是12月，她说在她家有一个福音性的一个餐会，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加。我看他好像不是非常想要邀请我，因为我在学校里是属于非常活泼，然后交友很广阔那种人，
看起来都没有问题的。
对，看起来完全没有问题，可是
你不需要了。而且其实那位姐妹她也知道你是基督徒，哎，我们是要邀请非基督徒的，这个基督徒不用了。她心里可能是这样想。
对，那但是其实真的是神知道我那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渴望需要。那我就去参加那个学员传道会的这个小组。在这个小组里头，我一开始用观察的态度跟心态去参与，然后我也完全没有敞开我自己。然后我也常常都会去准备他们说要分享快乐的事情，
分享感恩的事，
对，感恩的事情。那我都会想啊，什么就是一直，其实那时候是绞尽脑汁，因为那时候心里实在是不喜乐。然后那但是就是神很奇妙，就是在我参加的第三次，那次来的姐妹很少，那就只有三位。那我也在分享感恩的事情的时候，就是讲不出来，然后就是帮我的痛苦的事，然后就是帮我先生有外遇的事情，我就是这样子很坦白，然后就是毫无防备，也没有任何完全没有压力，然后就是倾心吐意在他们面前，然后那姐妹就为我祷告，然后大家就鼓励我，然后就告诉我，然后介绍我很多的譬如说 CD 啦演讲。那我觉得对我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怎么做一个好妻子啊，就是冯姐就是在学员传道会的一系列的一个演讲，还有就是饶恕的艺术。我听了大概10遍了，我一直觉得是说饶恕好像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对我当时而言。
所以小琪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你是受害者。
对，
在、那个、
非常
所以一个受害者的心情，就像刚才小琪有提到的，是很沮丧，很无助，
对，
很绝望，
对，被欺骗，
被欺骗。所以你觉得被欺骗的时候，你就很愤怒，
对，
你就很恼怒，你就想要去扭转， 这个情势，所以我们就成为那个掌控者。
对，
知道一个受害者，就会变成一个掌控者，因为他觉得都是你害我这么惨，所以要让我不这么惨呢，那你就必须改变，所以呢，我就有责任要改变你。
对
啊，所以我们会去寻找很多的方法，目的是要来改变对方，所以我们的焦点都是在只要对方改变啊，我就能够好过一点。所以我们的焦点想到的是我要怎么样去改变别人，但是今天在这里我们要跟各位谈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了解，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好，那小琪你继续分享后来怎么样了，你在小组里分享出来你的这个困难，你遇到了这个困境，那然后呢？
哦，对，我那时候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绝望，我完全不抱任何的希望。
嗯，
但是我的小组长非常的有信心。
嗯，
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很奇妙，在那个一年半之前，他为我按手祷告，他说：“哦，我们感谢主，因为神所要赏赐小琪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先生。
嗯”嗯，
那在那个时候啊，我心里是想说：“阿门。”
嗯，
但是其实我真的是没有信心，但是现在一年半这样回头看，我觉得我的小组长真的是很有恩赐哈，他在那时候就有看到我的先生真的是超乎我所求所想的。那在那个时候我有经过就是寻求非常多的书籍跟录音带。
嗯，
那我觉得在有一本书叫做《为先生祷告》这一本书，嗯，中间有一段的那个祷告哈，对我非常的有帮助。
嗯，
那我现在念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哈。
嗯，
他是说：“我把我所有的期望都摆在神十字架之前，我要松手放开我的丈夫，我不再要求他必须实现我的期望。
嗯，
我应该把这些事情都交给神，帮助我接受他的本相，不要试着去改变他。我了解在某些方面他永远都不会改变。
嗯，
但是同时我也不再认定他一定改不了。
嗯哼，
我把任何的需要改变的事情都交在主的手中，完全承认我们两个都是不完美的。
嗯，
将来也绝对不会完美。主啊，我有你是完美的，我仰望你使我们完美。”
嗯，
这段话让我非常的受到激励。嗯，而且我也知道就是我们是不完美的。
嗯，
我也慢慢的认定到就是说在这个事情当中我有我应该负的责任。
嗯，
我有我做错的事情，就像是冯姐一直有教导我们，当对方有100个错的时候，
嗯，
我们如果有一个错，我也必须为我那一个错去为他向他道歉。
嗯，
虽然我先生发生这样的事情他非常愿意回来，但是我们中间我常常会问说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他没有任何的答复，他说我也不知道。
嗯，
他完全，我知道在那段时间他自己也是很破碎，然后很挣扎。
嗯，
但是我一开始要跟他道歉那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都是你错啊。
嗯，
我说的，
而且我对你这么好，我这么敬重你。你知道小琪说他先生连喝杯水都不用自己倒的，都是太太倒好供奉在他先生面前。我这么好的女人我还是要给你道歉吗？你知道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真的觉得自己就算不完美也比对方完美很多，是不是？
对。然后那但是后来我就是慢慢的去了解我先生的想法，虽然我都会觉得说都是借口。
嗯，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也有那个做错事情的那个部分。但是第一次冯姐你知道要跟对方道歉的时候，
嗯，
在没有这些事情之前我觉得还 OK。
嗯，
但是发生他外遇的事情，
嗯，
我要跟他道歉，那个第一次的那个挣扎是很大的。我完全不想跟他讲说承认我有做错的地方。
嗯，
但是我就是顺服我们就是学员传道会这样子的教导，就是
圣经的教导。
圣经，对。然后就是让我就是说为我自己做错的部分然后跟他承认。
是，
那他相对的也是他也看到我有很大的改变，从一开始的苦读。
嗯，
然后对他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脸色。嗯，然后就是常常去盘问他为什么会发生。
嗯，
然后有什么样细节。嗯，我是那个打破砂锅问到底那种人。
嗯，千万不要，各位姐妹，如果你现在有外遇，不要去问细节。你越知道细节你越痛苦，对不对？小琪，
对，
告诉他们不要去查。
对，千万不要去查。 甚至于就是我还想，就是一般正常人都会想说我要去他家，要去跟他面对面的谈，但是、
千万不要。
对，但是我的小组长告诉我千万不要，因为这样是不明智的。
嗯，
那很感谢神，我都没有做哈、嗯。那我觉得就是在神的保守中，也很感谢我婆婆在这件事情上面，她完全的支持我。
嗯，
然后她为我们祷告，她也不做什么，就是为我们祷告。
哦、
对，那我觉得就是我先生他可能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中，他也被。其实我觉得，当我愿意跟他道歉，当我愿意顺服神，嗯、当我跟他。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很奇妙诶，他那个很刚硬的心就变柔软了、
嗯、
然后他自己改变诶，不是我叫他改变、嗯、然后他开始诶会自己倒水然后他开始诶会愿意帮忙洗衣服、
嗯、
然后甚至于现在他这个中间有一个事件，就是说在一年半以前，因为我儿子哈是属于个性很懒散，很聪明、嗯、但是很懒散，所以他的成绩不是那么的顶尖，那我先生是因为是一直都蛮优秀的，所以他会觉得很受到挫折。诶，我这么棒，我的太太也不太听我的话，我的儿子也不是很优秀，我的女儿也很有意见，好像他会，他好像有一些东西在他的里面。然后后来我们在拿出来讨论的时候，我觉得那都是魔鬼的谎言，然后就是要让自己自高、自傲，然后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可是当我们都谦虚，我们都服下来的时候，我们都在神里面去认错悔改的时候、我们彼此就是接纳对方，然后我们也为我们自己的疏忽、然后向对方道歉，然后我们也更用心的经营我们的婚姻、那我的先生还是非常的有自己的意见，但是他现在是非常温柔，就是非常有爱心、然后就是他很愿意帮忙做家事，然后照顾孩子、一下班然后很辛苦，然后吃完饭马上就说诶，小朋友功课拿过来。
哇，
对，他就是很愿意付代价。
所以外遇的问题解决了。
是。
好，小琪，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你向他道歉，请问你向他道歉什么？你发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有什么样的错？我想可能很多妻子，当他先生有外遇的时候，他都想不出来他有什么地方是也需要去负责任的。
对啊，我其实也是想了好久我是被他提醒之后，我还跟他的答案就是否决的，我会跟他讲说哪有对，但是他就是很实在的告诉我说，他觉得他是一个装饰品，他觉得他供应家庭，然后他觉得他对妻子非常的好、然后对孩子非常的尽到父亲的责任、但是他觉得说，我们有聚会的时候，我每次都是很帮他捧得很高，你看我先生多好啊，怎么样怎么样、我的感觉是说，我是在敬重顺服你、他的感觉是说，你在帮我当做装饰品，然后拿出去晾一晾，回来之后就不管我、他的感觉是这样子。那我是当然跟他说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尊重他的想法，当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就是有这种感觉，
是，
我就为这样的事情跟他道歉。
所以基本上他是觉得你没有从心底来在意他、没有从心底看重他、仰慕他、尊重他，甚至需要他，是不是？所以当外面那个女孩子可能是很柔弱的、很有需要的，她就突然觉得哇，在那里她得到好大的成就感我在讲是不是当时的情况。
对，我想对方那个女孩子好像也是一个学历非常高，从国外留学回来、然后但是就是完全给她不一样的感受，就是非常的倾慕她这样子、
对啊，所以各位姐妹，你的先生要的就是你对她从心里面真诚的倾慕，
对、
仰慕，
对、就是很完全很完全这样子、那可是就是、我当我也跟她就是表达我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他渐渐的也能够了解、每一个人的表达方法不一样、但是我们的内心就是向他敞开、那他现在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我非常不能够接受，就是他以前都是看电视一边跟我聊天、然后那个手上那个遥控器就一直转一直转，我就觉得说你都不重视我，你还要我重视你。然后我觉得现在很感谢神，就是我们会有共同的祷告的时间、他愿意，他以前连谢饭祷告他都不愿意开口、但他现在愿意跟我们一起祷告、然后现在我们如果 我们晚上会有一点时间在聊天的时候，他愿意，他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他会帮电视机关掉，然后愿意看着我，然后跟我聊天。
哇，好感动，我想很多姐妹听到这都非常羡慕，就算他们的先生没有外遇，搞不好都不会这么样的来尊重妻子和孩子的需要。那我想最后一点时间，我要请小琪来鼓励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可能今天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你也是在一个人际关系的困境里，你觉得你今天的痛苦都是对方造成的，可能他是你的先生，他是你的婆婆公公，他是你的孩子啊，或者他是你的太太，如果是弟兄在听这个节目啊，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像被卡住了，如果对方不改变，我就没有办法能够过一个愉快轻松的日子，好像我们就永远被卡在这里。那小琪，你对这样的朋友，你愿意给他们什么建议和鼓励呢？
首先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我是受害者，但是我现在这样子回头过来看，我觉得神是帮我的先生当做一个配角，他是帮助我，让我其实是更认识我自己，因为我觉得从这件事情我看到我自己的那个不谦虚跟那个不够柔软跟真正的那种跟真正的温柔哈，跟上帝的那种形象实在是差太多。我深深的感觉到这样子，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让我有这样子的经历，这个变成我的祝福。那我也就是说跟所有听众朋友，如果说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境况，我非常鼓励大家参加小组，因为我觉得小组是让我唯一活过来，让我的人生重新燃起，就是再看见神，再跟神连上那个线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团体。
是、
哎、让我生命不一样。
是为什么？因为小组你就是每一个礼拜，然后你需要在那里敞开你自己。那如果我们只是参加主日崇拜，参加一些课程，那仍然是单向的。
对，
但是小组动，我们需要愿意承认我们有需要，接受别人的帮助。那当然小琪也非常推荐啊，学员传道会的妇女小组。所以如果各位姐妹朋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学员传道会的办公室23623794，找陈秘书，然后告诉他你的需要，你想要参加一个学员的妇女小组，那我们可以想办法来替你安排。但是你教会的小组有这样的功能，我就鼓励你留在教会的小组里面。但是如果只是参加主日崇拜，真的是不太够的啊！你要愿意走入人群，接受别人的帮助，把你的困难说出来。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小琪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朋友这么宝贵的分享。那朋友们，我们下个礼拜还要继续来讨论这些重要的真理和原则。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就跟各位说再见。